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共读分享了由华立克牧师所著《标杆人生》第39天的内容，均衡发展的人生。今天我为你邀请到丽娜、菲比和青青草三位姊妹，他们将和您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。倘若我要均衡发展神为我所定的五个人生目的，那么文中所提出的四个环节中，有哪一项是我必须先开始做的呢？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。
这五个人生目的呢，第一个就是尽心爱主，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，第三个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第四个就是给他们施洗，就是我们要透过与信徒团契相交来认同他的教会，第五个就是教训他们遵守，透过门徒训练来迈向成熟。那书中说呢，我若是想认真要实行这五个人生的使命，就需要认真的来养成四个习惯。首先就是要与属灵的伙伴或者是小组的组员切磋讨论，彼此带到互相鼓励，我们要一起来成长。第二个就是给自己的灵命定期体检，定期的对自己做出评估，看看自己在敬拜上、团契的相交上、品格的成长上、侍奉和传福音上面有没有健康的成长，有哪些出了问题。第三个就是在灵修日志上写下我的灵命进程。文字可以帮助我们来理清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第四，可以将我所学习的传给别人。如果我们想继续成长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们所学到的传扬出去。这四个习惯当中呢，我觉得我首先选择在日记上记下我的灵命进程。我之前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，在笔记本上记录感恩的事项，就是每当神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我没能长期的坚持下来。不过，当我偶尔翻看之前的感恩日记，我的心仍被深深的触动。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的心灵很得饱足，很喜乐，也很惋惜当时为什么没有继续把这样的习惯坚持下来。所以当我读到第三个习惯在日记上写下我的灵命进程，我就有这样深深的一种感动，想再次拿起笔记录下来。不仅记录感恩的事项，也要像书中所建议的，也记下对神的疑惑， 恐惧、挣扎。书中说，你有责任保存记录，向后世的人见证神如何帮助你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。这个见证在你离开世界之后还要继续说话。读到这里，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的一本书，就是宋尚杰博士的《灵力极光》。这本书就是搜集了宋尚杰博士他的灵修日记编辑而成，里面很多的内容深深触动我的心灵。他从宋博士本人的视角来深深剖析自己的灵命，以及所面对的不管是侍奉、生活、婚姻、属灵的征战等等。虽然宋博士44岁就离开了世界，回到了天家，但是他所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心路历程，在灵里面的追求、内心的挣扎、得胜，以及他得胜的方法。宋博士的心路历程到现在还在对我们当今世代的人说话，给我们宝贵的亮光。我不敢说能像宋博士一样把我的心路历程、灵命的历程写下来向后世的人做见证，但是我想至少他会帮助我自己来审视我的灵命，帮助我自己更了解我的生命光景。如果日后有人愿意读，当然也盼望神来使用这样的日记，激励、鼓舞、帮助后代的基督徒更有智慧、更有信心地来走他们自己的天路历程。
谢谢丽娜的分享，接下来我们有请青青草来分享她的答案。
记得我前几年的时候，不是每天的话，那也是可能就偶尔隔，那时候我就每一天写，不管是读经领受啊，或者是有时候就想跟神说话，跟神就是心里面有话想跟神说，我就记。哎，现在回忆那段时间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。所以我想也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阶段，可能不管是参加教会的小组啊，或者是与人分享啊，这些可能机会比较少一些，但是我可以从就是把以前的这个每一天写，有时候是一段话，有时候就是就是跟神想跟神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种就是日志吧，这里说的日志吧，我想这个也是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。然后还有将自己所学到的与人分享，那也可以说这本书主要的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自己活着的目的，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，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那与人分享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传福音。我一直在求神帮助我，赐给我智慧，让我懂得怎么样的跟我的公公婆婆传福音，因为他们年纪已经大了，我的公公已经81、2了吧，然后我婆婆是70多岁，那也看到他们的身体可能一年的不如一年。我们也知道人总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所以我现在每天祷告的就是求神帮助我，让我在我的公公婆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够给他们传福音，然后盼望神拯救他们、拣选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认识主，好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回到天家的。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天家在重聚，所以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很迫切的一个愿望。 对，今天晚上读到这一章的时候，也让我就是想着，现在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，为我的公公婆婆传福音。但坦白说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我的婆婆呢，她我们这边是广西的山区哈，在农村里面，她对这种民间的那种。道公巫婆，就特别的迷，哪家有吗？他啥都可以不干，就一定要去听的那一种。所以这个，哎，我心里面也有一点儿，就是不能说恐惧吧，心里面有点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能够说得动他呀？我怎么能够去改变得到他？我觉得我肯定不行的，所以心里面就打那个退堂鼓。但其实那我确实是不行，但是神行啊，我们不能做，但是神是万能的，他也是愿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的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说，在这几项当中，那。我最希望我能够做到的就是与人分享，就是与我的公公婆婆来分享这个福音，这是我现在最迫切，也是我最希望我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突破的，但真的求神来帮助。然后参加这个小组的话，我现在。也很感恩，就是叶兰姐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小组，让我能够在这种在家里面带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，仍然能够有小组，所以这是心里面特别感恩的，也很谢谢叶兰姐妹的邀请，然后让我能够有小组可以参加，定期检视自己的灵命健康。这个其实我经常有反思，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的难过，就觉得好像我跟神有点边缘化了那种，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又软弱，又不想读经，又不想祷告，啥都提不起劲儿。但是呢，我现在不这么想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个阶段，神给我最大的托付就是我的宝宝，就是让他把这么美好的产业赐给我。那我应该，把我的注意力，还有把神赐给我的这份产业，神赐给我的这个宝宝，把他照顾好，这本身也是一种服侍。我觉得不是说我要去站讲台呀。我要去走到哪儿去传福音呢？这些当然是，很重要，很重要啊。但是我现在的阶段是神托付给我一个宝宝，所以呢，我现在的这个阶段的话，我想，那我把他照顾好，神也会很喜悦。所以我现在就不像之前那样，就是哎呀。老是不喜欢自己啦，我觉得说，我怎么离神那么远呢？我怎么什么都不做呀？我怎么这样那样的，就是特别的责备自己，就是自责。还有，我就觉得好像神离我很远很远了的那种感觉啊！我也特别的感恩，因为我的弟兄啊，就是宝宝的爸爸。很感恩的，就是他，神也有使用他，有时候，也做主日的分享。那每次他在家里面预备这个讲章、读经文的时候，他会跟我一起讨论，读完圣经跟我一起讨论，跟我一起，就是分享他的得着，还有平时生活当中那些，他就很愿意跟我分享，我觉得这也是神对我的一个恩待，就是让我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，不至于说，好像身边没有弟兄姐妹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整个村庄就 只有我们信啊，我们两口，现在加上宝宝，感谢主，多了一个。然后，我以前我老是觉得，哎呀，我在这里没有团契呀，我离神很远呐，我怎么着？但我觉得，我现在就特别感恩神赐给我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做我的丈夫，他愿意跟我读经之后有什么领受或有什么讨论，他都愿意跟我分享。然后生活当中有什么，我们也真的也特别美好的沟通。然后照顾宝宝，每天都看着他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我真的一天很多很多很多次的说，主啊，你的给我的宝宝真可爱，主啊，你看我的宝宝好可爱呀，谢谢你把这么美好的产业赐给我，所以现在的心态转变过来了。
谢谢青青草的分享，最后我们再来听听菲比怎么说。
对，这些都有做过，但是就是没有，有一些没有坚持，比如说像第二点，定期检视灵命，还有第三点，利用灵晨日志来记下成长。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薄弱的吧。然后，因为那个小组分享的话，就像我们这个读书小组。我们也是每周都有分享的嘛，然后当所学的与人分享，这个我们也是每周，就是除了读书小组，我们还有我们早晨的早会，我们也是每周都会有分享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定期检，是需要从定期检视自己的灵命开始吧，因为平衡生活的五个目的最好方法就是，定期对自己做评估嘛。其实我们那个人生的目的，五个目的，它其实总结下来就是，敬拜、团契、相交、品格、成长、侍奉和传福音。我觉得，敬拜是都有的。每周集体的敬拜都是有的，团契也是有的，然后这个品格的成长，侍奉也在，传福音，我觉得传福音这方面可能需要加强，尤其是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大环境，而且现在比较紧张，这个不容易。然后第三点，利用灵晨日志来记下个人的成长。其实作者在书中他是提到，促进个人完成神对自己的生命五个目的的最好方法便是写灵修日志。其实我们从19年开始，就是我们在装备嘛，然后学院就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写灵修日志的。其实有坚持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这2年开始有点懈怠吧。当然也是每天有灵修呀，有默想啊，但是就是有时候比较懒，就是没有每天都能坚持写下来。其实是需要写下来，然后这个是促进我们就是更好的，怎么说，来帮助个人，就是能达成神给我们生命的五个目的，就是可以写，像我们当时是，就是可以每日一句话，就是你读经默想的那个金句，然后把它写下来，然后是怎么样的去应用你自己的心得应用。然后祷告，所以就是可以写下来，一些自己祷告的内容呀，或者是自己的状况呀，情绪呀，也可以像就是诗篇的时候，读诗篇的时候，看到诗人，无论是大卫还是其他的诗人，他们都把自己对神的疑惑呀、恐惧呀、挣扎呀。 还有求告神的，很多都写下来。所以其实这个灵城日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，可以保存下来。当回头看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就是在过去的信主这么长时间当中，神对自己的一个带领呀，神的信实，神的保守，神的恩典，都能看到。如果不写的话，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忘掉。也是可以给周围的身边的人可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吧。然后第四点，他说将你所学到的与人分享，就是我经常听那个雨泽和木心的那个《认识你真好》的，这个节目就是他每天的节目，他其实都有一个环节，就是来分享听友发来的这个个人的见证，他们经历神的这个地方。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见证、自己经历神的恩典、神的供应、神的带领这些地方每一个点都写出来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真的是神的恩典很多啊！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，就是神的数算神的恩典，就是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叫你立时惊讶乐欢呼。所以就是当我们所领悟到的与人分享，神就会赏赐更多。当我们知道的越多，神会更期望我们能用这些我们的属灵的经历，这些见证去帮助别人。当然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，神的荣耀，可以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去分享出去，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拓展他的国度。其实神呼召我们每个人，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是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，自己怎么样去活出，一个平衡的生命，一个就是能去达成合神心意的一个属灵的生命。所以，我觉得就是求神帮助吧，可以有定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的习惯，定期的一个评估的习惯。比如说每个月呀，或者是每3个月、半年，来做一些的评估。评估就是可以在敬拜的方向，就是可以写下来，就是问自己与神的关系如何，团契就是我与他人的、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如何，然后，门训方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上次读的那个改变生命的大能，那个圣灵的果子，那些品格。哪一方面操练的，无论是忍耐还是谦卑，是否有长进？然后在事工方面的话，可以去反思，自己是否善用神的恩赐来服侍神所呼召我服侍的群体。传福音方面就是，对，有没有来跟周围的人分享福音？所以这个是可以去做的。团契生活方面就是可以就定期参加小组聚会嘛。很感恩我上周主日的时候参加了下午的小组，然后刚好就是是个晴天，所以我们有户外一些团契。然后就是认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，然后也享受了一下神所赐的 这个秋天的这个阳光，然后风景，所以特别的感恩。然后，对，所以我需要坚持，坚持每日的灵修和写灵修日志吧。这样子就是可以记录一下，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，恩典，带领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就是去分享。然后传福音，现在在祷告当中，就是为邻居、为我的牙医，然后为不幸的家人亲友。当然，有一些是给他们已经传过福音，但是他们还没有信。那像，邻居的话，就是有的是因为他们是党员呀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就不太容易。牙医的话，正在祷告当中，希望求助给我一个契机吧。比如说，像马上到来的感恩节或圣诞节，可以准备一些小礼物和福音单张吧，给他们分享，分享福音。然后，对，所以无论如何，都需要开始去操练。然后我相信，就是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，神会让我知道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去加强的，然后慢慢的，求神带领，可以过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，可以活出一个平衡的生命吧。
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三位姊妹参与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祝您晚安。